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看到联邦贸易委员会啊 ,FTC 是特别指出说，这些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啊，包括脸书、YouTube, 还有 TikTok, 他们呢是存在大量监视用户的行为，并且靠出售用户的个人资讯来赚取广告费。对于这个用户呢也不提供相应的保护，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啊缺乏相关的保护措施。那么 FTC 啊是针对总共是有9家啊就是提供所谓免费的社交媒体服务的这些公司，包括刚才说的那三大巨头啊，脸书、 YouTube 和 TikTok。那么根据 FTC 的研究发现呢，他们所收集的用户资料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而且呢他们运用和售卖这个资料的用途呢也是超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他们会根据年龄分类出卖不同的个人信息，赚取针对某群体的广告费。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呢，其实在4年前啊就开始全面的研究这些大型网络平台从业者是怎么样利用用户的个人资讯的，从而能够经营几十亿美金的生意哈。那经过研究发现呢，他们认为啊，就是政府机构呢是有必要去通过立法来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精确规范网络服务业者收集运用客户个人资讯的一个权限。FTC 的主席呢 ,Lina Khan 就说，监视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做法是危及个人隐私，威胁客户的自由，会让使用者置于险境。那么用户呢也可能会因此受到种种的伤害，从身份盗窃到遭歹徒跟踪等等等等。那么每个人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的社会或多或少都会用到社交媒体啊，那确实如果您的资讯被卖了啊，卖到这个广告商那儿去，可能大家还觉得哦，我无非多看几个广告。那万一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得呢？那可能真的是存在相当大的隐患哈。对于这个科技大公司哈侵犯用户隐私的问题呢，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和医生啊都发现了，他们认为呢应该让这些科技大公司进行检讨，因为呢经过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是导致部分年轻人心理健康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不管国会提出多少严格保护隐私和青少年儿童网络安全的主张，真正能达成这样目的的法案呢，其实最后都一一败下阵来了啊，并没有实际的通过。那么最近呢，今天就是刚公布的 FTC 报告就指出说，他们这个谈到的这些大的科技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呢，其实一直声称他们会自我约束，但从效果来看呢，是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哈。那么谷歌经营这个，我们都知道是 YouTube 是谷歌的，然后 Meta 呢拥有 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 和脸书，那 TikTok 就是另外一个了哈。那么目前为止，这些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呢还都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那 FTC 的调查呢其实早在2020年12月就开始了啊，他们呢是当时就是要求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公司呢提供2019年到2020年的一个营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呢特别要注意他们是怎么收集使用和保存这些资料的。那么除了刚才谈到的那几家大的哈，包括这次接受调查的还有 Amazon 旗下的串流平台 Twitch, 还有通讯服务平台Discord, 以及这个软件哈 Snapchat, 还有 Reddit, 这个是美国版知乎哈，那么以及 Twitter 改名而来的这个 X, 那么他们呢其实无一啊，最终 FTC 得出的结论是都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到底搜集了多少资料哈，以及没有一个切实的行动来保护这些资料的安全性啊。所以呢，那这就是一个今天哈刚刚 FTC 发布的一个报告哈，不知道您听了看了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平时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您是否有想过哈，其实这些大公司呢虽然是让我们免费使用但是呢其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哈就是我们的个人资讯。 好，这个就是关于今天哈，就是可以说是震动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个消息，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了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感觉，但是呢，真的报告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让人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那接下来就看这个相关的立法单位啊，国会也好，还有这个各立法机构怎么样去。真正的通过立法层面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隐患和问题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大选啊。大选呢，我们今天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继续露面哈，进行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副总统贺锦丽这边呢是参加名嘴啊，就是 Oprah Winfrey 啊，奥普拉的这个直播。那么川普呢会出席一个由著名犹太裔捐助者参与的活动。向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发表演讲。那么，这个 Oprah Winfrey 呢，是曾经支持贺锦丽的啊。她在8月份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就发言说，她会在密歇根州和贺锦丽共同主持一个时长2小时的叫做"团结美国"为主题的夜间直播活动。那么就是在今天啊。那主办方表示呢，这个活动是想要扩大几十个支持贺锦丽的一些基层团体的影响力。那川普方面呢？他是在这个华盛顿和 NBA 达拉斯小牛队的共同所有人啊，他是在华盛顿和这个 NBA 达拉斯小牛队的共同所有人，也是个亿万富翁，赌场大亨希尔登阿德尔森的遗孀啊，叫做米里亚姆啊 Miriam 啊 Edison，他们呢会共同出席打击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晚宴活动。那么，这个希尔登·阿德尔森呢，是创立了拉斯维加斯的金沙赌场啊，他也是共和党的最大捐助人之一。那么，川普呢会在以美委员会啊，以色列美国人委员会上呢，今天还发表演讲。这个委员会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也是长期获得希尔登·阿德尔森的资助啊。除了希尔登·阿德尔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以色列美国人的。委员会的金主叫做海姆萨班，这个海姆萨班呢，其实是民主党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啊，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以色列裔美国人的这种支持呢，大家都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哈。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将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1周年前夕几周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啊。当时我们都知道，在加沙地区发生了非常残酷的这个暴力冲突哈。哈马斯恐怖分子呢是在音乐节上面屠杀，无差别的屠杀攻击平民哈。那么另外呢，接下来在周五的时候，贺锦丽方面呢是在摇摆州 Wisconsin 和乔治亚要举办竞选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一位年轻母亲因为服用堕胎药而引发并发症，她到医院等待救治长达20个小时之后不治身亡。那么贺锦丽认为呢，这个就是用它来打击川普啊，在堕胎令方面比较严格的这个执法的作风。那么另外呢，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我们看到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是首次报道了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堕胎妈妈死亡的事件哈，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乔治亚州2022年颁布严格的堕胎禁令2周之前，最高法院呢决定推翻全国性的堕胎权之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那川普呢是接下来在周六会去北卡举行一个竞选集会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还在财经的节目时候就谈到了说这个美联储降息那么降息呢可以有助于抑制通货，高利率是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呢也使消费者的这个借贷成本变得非常的昂贵啊。那么在大选即将到来之前的这个节骨眼上，美联储降息，那很多人也会想，对于大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贺锦丽方面呢，他表示说，这个当然鼓励欢迎降息，对被高物价折磨的美国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他表示自己也会持续努力的降低物价。那么川普呢，则把这个在大选倒数48天内进行的降息称之为一个大削减。他认为说呢，他说削减这么多，表明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他说美联储他们不是在玩政治游戏的话，那经济将会非常的糟糕。 或者他说，美联储在玩政治游戏，他觉得这个非此即彼啊，不是玩政治游戏，就是经济太糟了，所以才会这样大幅的降息哈。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回应说哈，他降息呢，他认为对于总统大选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大部分经济面的影响呢都有滞后性的。9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降息决定是重要的信号，显示通货膨胀有所缓解了。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增长率是2.5%，联储局的目标呢是把它降到2%。那拜登是说，美联储降低利率呢，并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宣告经济方面有进展了，表明经济和复苏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另外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还披露说啊，就是伊朗的骇客啊，被发现说有伊朗的骇客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盗取了川普阵营没有公开过的竞选资料。拿了这个资料干嘛呢？发给了拜登阵营啊。那当时呢，拜登还没宣布退选，所以对于这个事情，他拿没拿到，怎么回事，有没有合理运用，之后有没有传位给他的接班人贺锦丽呢，现在都还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呢，是让我们去看到说，就是对于美国大选的干预啊， FBI 也指出说，伊朗呢是一直在进行这个对美国大选干预的动作，从未停止。同时这个川普被偷的这些竞选资料呢，也被同时发到了美国各大媒体那边。那么现在呢，这个针对总统大选哈，已经越来越近了，不到两个月了，只有50几天了。那美国国会呢也是相当的重视哈，就是说这个外国政府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所以昨天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特别举办了一个外国干预选举听证会，传唤大科技巨头谷歌、 Adobe、 微软、 Meta 等等啊，让他们出庭作证。那微软的总裁呢是布拉德·史密斯哈，他认为说，就是他们发现啊，就是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在合作啊，企图分化这一次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分化美国的民主，来抹黑民主。那同样呢，这个刚才是微软的总裁说的嘛，同样谷歌母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法务官肯特沃克他也说，他说光是今年哈，他们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了各种恶意的活动，包括网络攻击，企图危害知名政治人物的电子邮件账号，以及影响他们平台线上或离线运营。那么他们想在美国之间哈，就是挑拨离间，这个谷歌说啊，他觉得这些不法分子是想做这些事情。那么另外呢，说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啊，这个谷歌的 CEO 也讲说，这种 AI 啊，现在他们发现也被用来专门建一些假的网站啊，提供那些假新闻和机器人社交媒体的帖子。那会上呢，这个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也谈到，特别展示说那个假新闻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哈，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怎么样能够保证选举的公正，不受这些外国政府的干扰和影响呢？那微软的这个总裁也是副主席哈，布拉德·史密斯就指出说，这个首先需要各方团结起来啊。他说第一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坚守两个原则，第一就是维护宪法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第二呢，就是要保护好美国的国民，免受试图欺骗美国公众的这些外国国家的侵害。谷歌的母公司的全球事务总监沃克也作证说，他们一直都以来都看到外国的势力呢，正在竭尽所能的要分化美国人。哎，所以大家真的是擦亮双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有很多充斥在我们身边的，尤其是网络上的呢，很多都是假的啊。哎，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要首先擦亮双眼明辨。然后呢找好自己我们应该坚守的原则，就是宪法啊，那么相信大家都可以啊有一个比较理性啊合理的一个判断。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很多这个美国人啊现在呼吁，在国会呼吁呢，说要把中国定为不要去旅行的这个等级啊，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了解详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最近一位被这个中共长期关押啊，长达18年的美籍华裔牧师林大卫啊，得以获释回到美国的事情，使得呢这个美国政界啊，还有民间是开始越来越关注啊去中国旅行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就在昨天呢，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听证会哈，包括美国的议员，还有呢被中共当局关押的一些美国人的家属，是共同呼吁啊，希望美国能够上调去中国旅行风险的等级，希望调到最高，也就是说第四级啊，不要去旅行，不要去中国。那么，因为他们特别担心美国人在中国的境内呢，遭到中共政府任意逮捕的风险啊。其中呢，这个在听证会上发言的一位啊，是前英国记者，也是私家侦探韩飞龙啊，他的名字叫 Peter Humphrey。他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就讲，他说在中国啊，没有人是安全的。这个韩飞龙本人呢，就曾经啊，被中共当局以涉嫌非法获取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关押了2年。这个听证会呢，总共邀请了这个4位啊，都是美国人。那他们的家人呢，都曾经在中共的监狱当中被关押长达这个超过8年的时间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啊，其实目前对于中国旅行的风险等级呢，评级是第三级。第三级呢，是要求美国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啊，不建议，就希望大家说三思而后行。理由呢是这个国务院给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当局会任意的执行地方法律，包括禁止个人离开中国，还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这个旅游者实施拘留。那听证会的证人也是听证会的主席哈，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Chris Smith，他就表示说呢，他认为有必要把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级别上调到最高级别啊，就是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也就是说让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行。那美国国会呢，在2000年成立了这个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共委员会，主要目的是监督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根据该委员会的数据呢，中共关押的美国公民数量是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根据韩飞龙的统计，目前有200多名美国人在中国被关押、被禁止出境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强制措施。韩飞龙自从获释之后呢，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韩飞龙是说呢，他认为啊，这些被中共扣押的人呢，都是无辜的，不该被关押，无论他们被指控什么罪名，甚至无论他们是否有罪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未在中国站到一个独立的法庭上，接受公正的法官主持的公平透明的审判，完全没有这一步啊！中共想抓就抓，想关就关。那么，美国的参议员 Jeff Merkley 啊，他是代表俄勒冈州的一位民主党议员，表示他认为解决美国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问题是美中对话里面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说，当中共啊希望改善和美国关系的时候，他们在许多方面现在还都非常依赖的美国，包括他们还要在美国开放的市场上销售产品。他说，这就给了我们要求他们改变做法，并且释放那些扣押人质的筹码。那默克呢，对这个接受 Epoch Times 采访的时候还谈到说，他说无论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在其他方面如何，这必须都是作为对话的核心部分啊。另外呢，这个众议员就是叫做 Zach Nguyen 啊，他呢则表示说，中共任意扣押拘留美国人啊，其实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个策略。他们呢是为了建立一个潜在的人质储备库，以便未来的某个事件当中呢用来当筹码，逼迫美国让步。那诺文议员就说呢，得鉴于此啊，就希望国务院赶快把旅行警告啊，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提到最高级别，就是一级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他认为必须啊，要让美国人知道啊，了解去到中国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他说呢，这个中共啊扣押的美国人的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还要多。他说这些人呢，无疑都会成为中共的政治筹码啊，作为政治人质。 这对于每个家庭、每个和他们有关联的人，以及在美国的每个个人实体，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反应啊。那史密斯议员呢，他计划提出一个法案，为那些有亲人被关押在中国的人呢，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且制定一些策略，争取让他们的家人获得自由。我们都知道这个骨肉分离啊，亲人不得相见，真的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了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国会也请来一位这个发言的算是证人吧，他叫做 Harrison Lee 啊。Harrison Lee 的父亲呢叫做李凯，是个商人，就被中共当局指控为间谍罪，在判处在上海要服刑10年。那么联合国的人权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罪名就是随意捏造的。在听证会上呢，这个 Harrison 就说他的爸爸在狱中已经中风，而且掉了一颗牙齿了，每天和7到11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牢房里，根本没有空调，夏天热得没有办法入睡，经历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他每次想到呢就觉得不寒而栗。那另外呢，这个听证会的另外一位证人哈，就是叫做 Nelson Wells Jr. 他的父亲呢是 Nelson Wilson Sr. 啊，就是这个他在听证会上就表示说啊，这是爸爸啊，爸爸被儿子伸冤，就是他的这个Nelson Jr. 哈，2014年呢去中国旅游，结果回来呢就被机场给逮捕了，中共当局呢声称说他包里有毒品，他的爸爸说已经快10年过去了，他的儿子仍然还在被中共扣押当中，饱受着慢性疼痛、癫痫、营养不良、抑郁症的折磨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故事和例子啊。作为华人，我们听起来呢，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个什么感觉啊，因为很多华人啊，尤其中国大陆移民来的华人朋友，可能很多亲人、家人、朋友都在国内啊，会时不时的想回去看一看。但是呢，如果哈，就是大家听听看这些美国人真实的经历哈，有的是牧师，有的是普通人，有的是普通的旅行者，被中共的恶意的关押扣留，不会走任何的法律手续。所以鉴于这一点，真的也是让我们就是哪怕是华人，哪怕是中国移民来的朋友，也要深思熟虑的考虑啊，重视一下就这些人他们所呼吁的去往中国旅行的风险。好，那么最后还有点时间呢，有几个本地消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全球最大的在线学习市场平台 Udemy 啊，它宣布呢要裁员了，裁掉280人啊。它这个 Udemy 总部是在我们湾区嘛，在旧金山。那裁掉280人哈，听起来不多，但是对这间公司来说可是砍掉它将近1/5的人啊。那当然这些人不是说不需要了，那个 Udemy 就说他们希望把这些人员啊就是转移到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再进行重新招聘啊，重新可能招回来一半人吧。那么这次重组呢就是我们看到是发生预计哈，会花费1600万到1900万哈，他们预计在3月31号之前就能完成所有的这个重组计划。那么目前呢受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2024年第二季度 Udemy 的总收入同比增长的是 9%， 达到$1.944亿了哈。然后年度经常性收入呢也有17%，也就是他们还是盈利的哈，只是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效率吧 cost down， 这可能也是科技公司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哈。那另外呢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自驾车公司哈 Cruise， 它宣布要小规模的恢复弯曲的测试工作了。那自从去年10月份啊，这个 Cruise 的车在旧金山啊卷入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啊，就导致他的这个测试执照被相关的这个加州管理单位给撤销了哈，认为他们是太大的风险了。那 Cruise 的母公司呢是通用汽车哈 GM， 今天是正式宣布说呢他们会在湾区重启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测试。那么去年咋回事呢，就是有人开的车撞到了违规，一辆有人驾驶的车撞到了一位违规过街的行人哈，那么涉事的司机呢逃逸，被撞的行人被快速抛进了一辆 Cruise 自驾车的路径当中。那虽然 Cruise 不是罪魁祸首，不是 Cruise 撞人，但是呢那位行人被卡在了这个 Cruise 车底下之后， Cruise 的车居然没有停止，反而往路边又靠了靠， 把这个受害人硬拖了20尺的一个距离啊，所以当时人们认为说这个车简直太可怕了哈，就是压到人了都不停啊，那怎么保证他这个自动驾驶车还运营出租的这种安全呢？哎，所以他就被执照吊销了哈。那加州呢，这个监管单位当时是说无限期的要暂停 Cruise 的自驾车运作，随后 Cruise 就大裁员，砍掉了20%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 Cruise 呢是计划近期出动几辆有人驾驶的车辆，在 Sunnyvale 和 Mountain View 进行 mapping 的工作哈，印地图、执行研究和发展相关的业务。那么今年秋天呢，也在湾区啊这个 Udemy 部署5辆无人驾驶计程车。那么在湾区恢复测试呢，对于这个 Udemy 来说哈，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看大家哈，觉得有没有做好准备哈，愿不愿意去坐这个 Cruise 的就是无人驾驶车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Waymo 的车在旧金山是很火哈，而且它不断扩张，也扩到这个 San Mateo 去了。大家都想一睹这无人驾驶车的这种体验和感受了哈。但是呢，等到前一阵子提起 Cruise，大家想到它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可能又不免让人心生疑虑哈。不管怎么样呢，无人驾驶汽车是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了哈。那希望他们的这个测试呢，能够有安全这样的一些保障哈。那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 Cruise 的车呢，也是尽量保持一定距离吧。测试期间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哈，而且大家也不能坐，靠近了也没用哈，还是以安全第一为主。好，那么以上这就是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跟美国政治啊、经济啊，还有咱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哈。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吧。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